今天有汤牧师去讲道，他的讲题是回转、安息与卫生。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恳求你自己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使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造就、喂养同埋鼓励。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门。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15篇嘅诗，我哋叫做上行之诗。有啲解经家话咧，呢啲嘅诗篇系乜嘢咧？系咩嘅时候唱咧？就系咧嗰啲被掳归回嘅渔民咧，佢哋从被掳归回之地，一路一路咧向住耶路撒冷进发嘅时候，佢哋就一路咁唱，从120篇唱到134篇，不断咁重复咁唱。诗篇126篇就系呢啲诗嘅咧，即系被掳归回嘅渔民唱诗嘅嗰个典型嗰个嘅证据。诗篇126篇总共有6节嘅经文，究竟呢6节经文嘅中心思想，诗人想表达啲乜嘢嘅信息？第3节系整篇诗嘅全诗嘅主旨，耶和华果然为我哋行咗大事，我哋就欢喜。耶和华果然为我哋行咗大事，我哋就欢喜，系整篇诗嘅主题信息。诗篇126篇就系话俾我哋听，耶和华行咗大事喺我哋嘅身上，喺我哋嘅民族身上，喺我哋嘅家族身上，耶和华果然行咗大事，佢使被掳嘅渔民能够归回翻嚟耶路撒冷，使被掳嘅渔民能够安息喺上帝嘅怀嘅里面，使呢啲人能够享受神所赐嘅恩典。弟兄姊妹，上帝藉着诗篇126篇，今天早晨同我哋讲咩嘅信息？上帝要我哋喺呢个纷扬嘅世界，喺呢个以虞我诈，喺呢个从世就话俾你听，你要表现自己，要靠自己嘅能力，呢个嘅世代嘅里面，要凭住信回转归回喺上帝嘅身边，得着上帝所赐嘅安息。我哋唔好再睇势力，我哋唔好再依靠才能。可能喺洪水泛滥嘅时候，我哋都心里面惊慌，甚至我哋知道前路都迷茫。但系我哋将眼目唔好定睛喺呢啲会喐嘅嘢身上，定睛喺嗰个唔喐嘅上帝同埋佢嘅应许身上，以至我哋能够得着安息，得蒙上帝嘅恩典。当人得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不是将这个恩典扣留，而是我们要成为流通的管子，委身竭力的工作，让上帝在我们的软弱的生命的里面彰显他的大能，为神作大事，让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做大事。所以今天我讲题是回转、安息和委身。诗篇126篇是一首欢乐的颂歌，但在这里当中，诗人也夹杂着一些辛劳的眼泪。在这首诗里面涌入着回归者雀跃的心情，因为他们得以离开为奴之地，他回到他们的家乡里面，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但是当他重临他的家乡的时候，他看见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心里面很多的辛酸的感觉，亦都流露出他们要重建家园面对的困难。让我们看看诗人在诗境、诗的意境里面，他所表达那种是什么情怀。第1、第2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我们，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群被掳归回的民，他能够得以返回耶路撒冷那个流奶与蜜应许之地，他们回到去 佢哋仲好似发梦咁样，唔可能嘅，已经忘咗国咁耐，被掳咗咁多代，而家我哋翻嚟，耶和华真系为我哋成就大事。弟兄姊妹，喺以色列整个救恩嘅历史里面，喺以色列人嘅历史嘅当中，以色列人每一次嘅回归都系上帝嘅恩典同埋作为。你谂下，从埃及为奴之地呢一群人回归到到上帝应许嘅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带领佢哋，上帝为佢哋分开红海，佢哋呢一群人穿越旷野，最后尾踏过约旦河。好多神迹在当中彰显，有多上帝的作为和恩典。这群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到去巴比伦，被列国因为他们拨逆的缘故，在列分散的列国抛来抛去，最后被掳到去巴比伦，在巴比伦的地方回归，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神兴起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这一群人，当他们去经历上帝藉着他们去彰显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一群人不断去颂赞上帝施恩的手。当尼希米修筑完那个城墙的时候，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六节，尼希米怎么说？他说，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诗人感受到他们回归，他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诗人数算上帝的恩典。第三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诗人在这里宣告，我们这一群的人应该时时刻刻谨记上帝的作为，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不是靠我们的势力，不是靠我们的才能，不是靠我们的学位，不是靠我们的筹算。诗人说，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能力，在这些无用的人、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诗篇127篇第一、第二节，就是下一篇的诗篇。诗人怎么说？他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都是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有很多人竭尽所能，搏命积出财宝，可以兴建很宏伟的宫殿和住处。今年暑假呢，我们有机会呢，一班的弟兄姊妹去耶路撒冷，我们顾问牧师梁家伦牧师带队去耶路撒冷。我们去参观大希律那些古堡，原来大希律呢在这个以色列呢做了很多伟大的行宫，是吧？你可以做很漂亮很伟大的行宫，甚至呢在这即是好高嘅呢个崇山峻岭上面咧，可以有桑拿三温暖嘅池，哇！咁嗰啲水咁矜贵，竟然可以三温暖，哇！真系，而家所剩低嘅系咩啊？系颓垣败瓦。我哋可以有好靓嘅别墅，好好嘅床褥，好靓嘅空调，骷髅喝皮，但系你慢慢辗转反侧。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因为是耶和华做的，我们就欢喜。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诗人在这里用一幅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一幅图画去描绘上帝的恩典和作为，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以前我读南地的河水复流，就是南地的河水复流，有什么巴闭？但是你去完以色列之后，你去过南地的之后，你会发觉那里四十几度太阳晒到人真的会发瘟的。我知道什么叫做发瘟，哇！晒到你个头真系出烟， 你想真係搵个地方捐窿捐落去遮遮阴，有啲水糊下个口。係咪巴勒斯坦南地係干旱嘅荒漠，中年大部分嘅时间只係见到烈日同埋焦土，但係当冬天雨季嚟嘅时候，忽然间大雨骤降，眨眼之间所有嘅水沟溪涧河流都涌满咗水，喺旷野里面出江河，埋藏喺沙漠里面嘅种子得以滋润。诗人用呢一幅嘅图画去描述秘掳嘅归回嘅渔民，可以喺上帝嘅恩典嘅当中成长茁壮。这个不是因为人的计谋，不是因为人的努力，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作为。这首是一首上行的感恩诗。结尾的时候，诗人这样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神的恩典配临，神的恩典要透过上帝的器皿流露出去，神的作为要透过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将上帝的恩典好像流通的管子那样流出去。因为这样流出去的时候，就好像河水呢在干地里面收集成为一个河流，滋润大地，彰显上帝的荣耀。诗人再次用一幅图画来描述耕耘的辛劳同埋收割嘅欢欣，流泪撒种嘅必欢呼收割。诗篇126篇好简单嘅，就系一个信息，又话上帝果然为我哋成就咗大事，我哋就欢喜。呢啲系嗰群秘掳回归嘅人心里面对上帝现实嘅一种嘅回应。正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过去的经历里面，在我们自己个人的救恩历史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耶和华上帝为我们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所以我们又欢喜呢？诗篇126篇今日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的讯息，就是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神彰显他的作为和荣耀，他要为我们成就大事，这个是神对他子民的应许。上半句说话来说，上帝要让上帝的荣耀和全能要在我们的软弱腐朽的人的生命上面彰显，化腐朽为神奇的奇迹。你相不相信耶和华上帝可以在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虫的生命当中咁软弱嘅生命嘅里面，去彰显佢嘅荣耀，喺我哋嘅生命同生活里面成就大事。你相唔相信啊？人要回应，人点样去回应？诗篇126篇话俾我听，人有三个嘅行动回应。第一，要回转。对于信徒嚟讲咧，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呢，有两样的极端，一个钟摆摆到另外一个钟摆，一个极端呢就是单凭自己的能力，不相信信仰给到我们有能力。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点缀下的啫，回来教会是交际应酬的啫，我们识多些人没有坏的。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一般人都是这样的了，我自己都是这样，是吗？牧师不会特别醒一点的，都是人来的。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问什么？看看我有没有能力解决，是吧？你不会第一时间跪在上帝上，因为很大很小的问题，是吧？不是很大的问题。人呢通常都是走到尽头才跪在那里跟上帝摔角的，是吧？你第一时间你一定问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能力解决，我的智慧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的财力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朋友有没有办法解决，什么都没办法解决，我打开我的银行的户口簿，我的司机看看有几个窿，我原来什么都是窿的时候，你才会求上帝的嘛，是吧？但有些人呢，什么都是窿的时候，他仍然是捉紧外面的安全感，单凭自己的能力，不晓得仰望 信仰上帝的能力，这样往往成为上帝大能和恩典的拦阻，因为我太大了，所以塞住了上帝的恩典临到在我的身上，亦都塞住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临到在别人的身上。另外一个极端，一摆到以为自己好有信心，我样样都依靠上帝的，但是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自己的责任又不负，是吧？上帝我相信你啊，考试一定，我相信你考试一定你使我搞定的，不过我又不读书，今晚在这打机，是吧？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愿意付出我们应当付的努力和责任，我们不肯委身和承担。当我们称重和依靠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并不是表示我们放纵自己免乎己力。诗篇126篇第一节其实可以这样译：当耶和华向回转的锡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作梦的人。这节圣经话给我们听有两个的回转，第一个是锡安的回转，是人的回转，第二个是耶和华上帝的回转。原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所感觉到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用个背脊得住那班以色列人的。为什么？因为这班以色列人犯罪悖逆，如果上帝拧转面看见你们犯罪悖逆的时候呢，会怎样啊？更会动手动他们啦，是吧？所以会击杀他们的。所以旧约那群的以色列人呢，见上帝都好害怕的，是吧？不敢面对面见上帝的。他说摩西你上去啦，是吧？是吧？真的喎，你甚至那些祭司呢，一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呢，个祭司孭住啷啷，入面有条绳慢慢放佢入去喎，再掹下佢有冇啷啷，佢要掹返你吧，啷啷未死得，再松佢入去喎，是吧？上帝如果人有罪，圣洁的上帝面对人的时候呢，一定是追讨佢的罪，自负及子直至千代。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一个救赎，他已经将上帝的怒气解决，上帝现在回转，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纵然上帝回转，人都可以悖逆的，可以用背脊得住上帝越走越远的，那怎样得到上帝的恩典呢？诗人说，当人的回转加上上帝笑脸的帮助的时候，神迹就出现。这个在神学上面就叫做 personal encounter， 神人相遇，个人和上帝相遇。当神和人相遇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忧愁就会变成嬉笑，长脸就会变成圆。当神的恩典和帮助临到，当神的成就大事的时候，人就好像如梦初醒，不敢相信。这个是事实，神的回转是恩典的施予和彰显，人的回转是信靠和信服的表现。我再讲一次，这两个回转代表两样不同的意味。神的回转就是要向人施行恩典和彰显他的荣耀，人的回转就是要向上帝宣告我完全的信服和信靠。好难的。在七月的时候呢，我代表房角石呢，我去到加拿大呢 Calgary 那里去开一个叫做联合差传宣教大会。咁呢个是北美的教会呢，每一年一次在北美里举行。咁呢我去的目的是希望呢，我可以呢推广房角石一个的项目，就不是兴建教堂，而是呢我们有个医疗梦，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医院，去在中国的医疗改革当中我们有份。你知道中国看医生很困难的，是吧？你有病就可以使到你穷的，因病致贫，因病反贫，是吧？如果你同埋个医疗道德是以药养医，即是你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卖些药给你啊，增加那个经费的成本。所以呢，在中国很多的医闹的情况，很多问题。我们很想呢 我哋能够咧喺呢个医疗改革里面咧，我哋有份。所以我哋喺几年前定咗一个医疗梦，我哋希望呼吁更多嘅宣道会嘅弟兄姊妹，医生护士啊，佢可以做短宣，佢可以做免费嘅医疗啊，佢可以咧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我去咧就系希望咧去推广，让弟兄姊妹喺当中奉献佢嘅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全人奉献，系嘛？咁咧，我哋一齐嚟啦。但系当我哋去嘅时候咧，其实咧呢个系我哋医疗委员会防国石个医疗事工委员会去定嘅呢个嘅一个嘅策略。我去嘅时候咧，其实咧好多事咧好似难咗咗，我哋想揾嘅地方。想找一个小小诊所那些地方又没有了、想去这个免费做医疗手术，医院又不肯承担他的责任、哇，全部都没有了。我去到可以讲什么呢？自己说服不到自己是不是究竟可以做得到的，是吧？只是在雷声大雨点小，在吹水，个泡沫这么大爆了怎样死啊，真的很有压力。那个晚上去到的时候，第二天是轮到我讲，而且仲有好多有啲嘅 workshop， 咁我点样讲咧？我谂下，我会唔会将佢掹咗落嚟咧？反正都系攞钱啫，攞少啲啦，或者唔好讲到咁大啦，因为咧广西都要起间教会，不如转咗个话题咧，好大嘅挣扎，嗰晚瞓唔着。当我瞓唔着嘅时候，冯国石阿李牧师就 send 咗个短信俾我，话俾我听，嘟一声话俾我听，佢话咧有个阿毛。有个女士七十几岁，蒙住面嚟佛国石摆低一张支票。这个女士呢是早两日打电话嚟嘅，就问呢，你佛国石系咪个医疗梦啊？牧师就同佢讲，系啊，要好多钱噶。佢话几多钱啊？咁总之好多钱啦、啊。佢话咁你究竟几多钱啊？咁我哋呢啲医疗委员会呢跟缩佢哋话呢，少少地第一铺呢先俾2000万先咯。咁话俾听2000万，嗰个阿毛啊，我冇咁多钱，收咗线喎。第二朝有个蒙面超人嚟到，佢摆低一张500万嘅银行本票，佢指定要做医疗项目。我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咧，有个声音喺我里面同我讲，佢话人做你应该做嘅嘢，你做你应该做嘅嘢。上帝做上帝的事好清楚。回转，我们太过依靠势力，我们太过依靠才能，我们以为冚唪唥都用计谋可以解决得到。当然我们不是一个指头也不动，我们要回转，让上帝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上帝可以在啲软弱的人身上化腐朽化为神奇。除了回转之外，第二，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安息，我们要休息。诗篇46篇第十节上半节，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人顺服于神的主权，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挣扎，安息在上帝的怀里面，我们宣认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并且是生命的主。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纵然好像无花果树不发旺，什么都没有，头头碰着黑，跌了落地，踩了只脚跌了落地，有些人又不觉意扔多我两脚，衰到贴晒地都好了，是吗？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的眼目不要再看这些，我们看上帝仍然坐着为王，那我们就能够好像断了奶食饱奶的婴孩躺卧在母亲的怀里面。纵然母亲怀外风风雨雨，但是躺卧在母亲怀内的婴孩仍然享受安息。在这个时候，人才能够完全领受神的恩典，神才能够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是舍己的功课。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从我，不背起十字架跟从的就不要跟从了，是吧？ 原来当人越来越澎湃，越来觉得自己好伟大的时候，原来是塞住上帝的恩典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亦都塞住我们，上帝藉着我们将恩典流露出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基督教最大最大要得着丰盛生命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老我澎湃的自我去和耶稣基督一同钉死，或者越缩越小。咸美顿纳奇是一个生在南非东海堡东开普敦乡下的一个黑人，他家非常贫穷，他14岁就没有书读，于是他搭顺风车去到开普敦谋生。他第一份的工作就是在开普敦大学的医学院做剪草工人。1954年开普敦的医学动物研究实验室的主任要研究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长颈鹿喝了整桶的 Brandy， 他最到嗡下嗡下，他竟然个头不得仍然在竖立不倒。我们人类就不是了，讲耐啲你们都耷啦，在那晚去耷啦，是吧是吧。他就是 为了研究这件事，他需要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按住长颈鹿来到帮长颈鹿开刀。于是他就看中咸美顿纳奇，因为他听教听用，又是一个黑人，人工便宜又抵用，所以留他在实验室里面工作，从清洁工人做起，直至到因为太多动物了，需要为动物打麻醉针，于是就叫你帮手打。打打下的时候，因为太多医学院太多要用猪啊狗啊来到训练那些外科医生鋸啊，最后呢就叫他帮手鋸埋，是吗？工作好忙碌，他日日都鋸好多猪啊狗啊牛啊猫啊，鋸到呢真的已经眯埋眼都识鋸㗎啦。造就他以眼学艺，耳闻目染，长期耳闻目染，他最后尾终于成为肝脏移植专家。不过他不是很识字的。在漫长的几十年当中，他做过无数的手术，同时训练了数以百计的医生。纳奇在1991年退休，他领的薪金，退休薪金是医学院园丁，即是清洁工人最高的薪金，是2100元港币。当时因为根据医学院的规定，这个是发给那些没有学历的人最高的退休金。不理你肝脏移植都好啦，因为你没有拉神，所以你是值这么多钱。退休之后呢，纳奇从事社区的医疗义务工作。南非政府最后授予他一个荣誉勋章，并且获得开普敦大学名誉医学博士。不过这个医学博士来得太迟，他的人工都是2100元。1967年12月3号，有一个白人女人在开普敦的街头被车撞死，因为她脑干死亡的缘故，已经判定她已经死亡，但是她的心脏非常之强壮，正巧合呢做一个换心手术的，给人提供这个心脏之用。在抢救这个女性的医院破例准许当时候已经成为巴纳，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叫巴纳医生的手术组成员的纳奇，他可以在这个尸体的身上解剖，拿了他仍然能够噗噗跳的心脏，提供给巴纳医生做，不是巴纳是巴纳他都很巴纳的，给他做这个换心手术的心脏。但是当时在种族隔离政策底下，黑人是不准斗白人的身体，甚至不可以斗他们的血液。在这一天，巴纳医生成功做了世界第一宗心脏移植手术，他名利双收，世界知名。但是在15公尺以外为巴纳医生取出那个的死因交通意外死了个病人的心脏，那个纳奇却是寂寂无名。 当报纸登呢一班人呢、这个巴勒医生嘅手术室小组嘅呢班嘅人嘅相片喺报章嘅头条嘅时候，嗰、那个图片说明企喺巴勒医生后边着住白袍嘅黑人系手术室清洁工人。稍后当巴勒医生召开全球嘅记者招待会，扬名四海嘅时候，纳奇一个人独自嘅搭住嗰个公共巴士翻翻到去佢嘅居所。佢嘅居所系一个嘅货柜箱，喺嗰度喺个贫民窟嘅里面冇水冇电，因为纳奇将佢大部分嘅收入寄晒翻乡下养家。佢住唔起一个可以适宜人居住嘅住所。完成咗第一宗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巴勒医生大富盛名，名利双收。喺2001年9月2日，佢享年77岁，就安详离世。但系佢安详离世之前，佢一样嘢唔安详嘅，唔讲出嚟，唔死唔眼闭嘅。佢良心发现，就系、是、公开赞扬纳奇、咸美顿纳奇嘅医术同埋手术，可能比佢更加高明。全世界第一个心脏移植手术嘅专科医生，口里面仲有一个人功力比佢更高嘅。於是所有的记者都涌去这个黑人的屋企贫民窟里面将他挖出来。咸美顿纳奇就因为巴勒医生临死之前的良心发现讲出真话，所以他一夜成名，名满天下。丁姊妹，咸美顿纳奇一生敬业熬业，落天知命，在他的心里面从来都不觉得有不公平的感觉。他从来都没有窒到过，为什么我又劏个心，你又伤个心下去嘛，我都识伤啦，是吗？你比我伤，是吗？为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他从来没有不平衡过。他落天知命，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是心里面平静安稳，他无怨无悔，尽忠职守，看破得失。他心里面得着安息，这个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静心不动心的道理。这个也都是很多道理里面老子所讲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世界上最高的善行和德行就好像水的品性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争名夺利。理性好容易明白，但是心里面平静安稳不是这么容易。当人的脑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当你的 focus 只是看到你几惨几不好几不平的时候，你的心永远不能够平静安稳。当这个老我越来越缩越缩越缩，甚至将这个老我和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无怨无悔，因为你知道你都相信你都确认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我救赎主，他还是我生命的主。纵然无花果树不发黄，果树不发黄，我扑了在地还要被人踩一脚，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他是我的上帝。腐朽的生命化作神奇是需要回归回转，是需要安息。第三，是需要承担和委身。犹太人起初回归的欢喜，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是田园荆棘横生，房屋荡然，颓垣败瓦。他们一看见这些情况，心里面就沮丧。诗篇126篇第5、第6节，诗人这样讲，他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了，带种流泪出去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人表达出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 一群秘掳回归的人看见干地亟待开垦，工作非常困难，需要很努力，需要承担去重建他的故国和家园，所以要流泪，要杀种，要出去，很难的。但是他另一方面用信心展望美好的将来，他确信有一天会欢喜，会带菌，会回来，承担和为神。弟兄姊妹，上帝今日要使我哋嘅生命，使我哋嘅家庭，使我哋嘅教会成为祝福蒙福嘅器皿，祝福嘅管治管道。我哋愿唔愿意？我哋愿唔愿意学习舍己，学习付上代价委身，背起我哋嘅十字架跟从上帝，成为别人，成为社区嘅祝福。孟米度加树，他住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一个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道路、没有医生的穷乡僻壤。这个小女孩很小，十三四岁就嫁了，跟同村的男人来结婚，十五岁开始怀孕，临盆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胎死腹中，并且患上子宫颈瘤。子宫颈瘤是一个营养不良、骨盆未完全发育的怀孕少女常患的妇女病。患者呢大小便失禁，甚至呢随时大小便没办法控制，并且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在贫穷落后发展的国家，浑身都发臭的病患者是被人视作贱民，被人唾弃，被人赶出城外，离水源好远好远的荒野里面去自生自灭。子宫颈瘤是发达国家已经是很罕见的疾病，但在非洲大陆贫穷发展的国家是极为普遍的病症。由于患者年轻、贫穷、怕丑、不敢讲，令他们的处境好像身处在十九世纪那些麻风病人一样，被这个社区、被人来遗弃。孟米度加树很幸运，在五十几年前他被送去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阿迪阿巴巴的医院里面做手术。负责做手术的是一对的澳洲去的外科医妇科专家，他们去那里免费在那里行医五十几年，不收分文，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孟米度加树侥幸的被他们医好，由于他一早已经当人被人当废物这样掟走了，他没有家了，有无家可归。于是呢这对的澳洲的医生夫妇，外科医生夫妇呢就收留他们做医院的清洁工人，以后呢就帮助他在医院的手术室做杂工啊，清理一下。但是呢你知道宣教士医生啊，见他乖巧伶俐又好使好用啊，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啊，他开完刀的时候没时间乱针呢，就俾佢亂下咯，係嘛？初初梗係啊教佢亂兩嘢啦，見佢亂得都幾靚喎，乖巧伶俐。佢於是劏咗就好似生產線咁撥過隔離俾佢亂咯，係嘛？佢又去劏第二個，又撥過隔離俾佢亂下。啊，又見佢幾叻女喎，識做手術啊，亂得幾好喎。於是就話俾佢聽，嗱，其實割呢啲好簡單嘅啫，你割呢個位置就咁割啦，割割下，佢又試下，啊，我又割下啦咁樣，割下割下，本來係做助手，最後尾剩多得滯啦。宣教士夫妇就同佢讲：，你都帮手割啦，自己割一个，似西瓜咁割，中意点割点割啦。啊，割割下又唔死得又掂喎。啊，经过几十年之后，呢、这个目不识丁嘅非洲妇女，成为世界上面医治子宫颈瘤嘅专业嘅猪妇科医生，好多慕名而嚟嘅妇科医生，专业妇科医生都来到阿迪阿巴巴子宫颈瘤医院接受他的指导。不过你不要叫他写笔记，他不懂字的。他只是懂割那个地步的。你不要叫他告诉他有什么理论，他就是告诉他这样割就得，这样割就不得，他不懂什么理论的。不过他眯埋眼都懂割的，割亲都好的，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目不识丁的曼米道家属和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咸美顿医生夫妇，他们都是一样，他将他的生命摆上，将老我钉死，就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多人的祝福。神的恩荣耀和恩典是要藉着他的儿女、他的仆人的回应，愿意舍弃和隐藏，将老我舍弃，将自我隐藏，这样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这样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立志，愿意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立志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立志靠着上帝。虽然我这么软弱，但是我知道上帝的能力会在我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因为不是我能够做，我不是靠势力，我不是靠才能。我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都是枉然竞争。我愿意开放我的生命，倒空我的生命，愿意为上帝作大事，亦都愿意让神在我这个生命里面成就他的大事。人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化腐朽为神奇。诗篇126篇告诉我们要有三个的回应。第一，回转；第二，安息；第三，委身承担。今天阿星帮我选了一首诗歌，是一个回应的诗歌，叫做安静。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诗歌的歌词，这首诗歌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要安静藏在上帝翅膀的荫庇底下，让上帝的荣耀和能力遮盖我们。人所看到的不是我们的软弱，而是上帝藉着一个软弱无用的器皿彰显他的大能。我们安静在基督里面，基督的大能就使我们安然信靠。虽然海翻腾波浪滔滔，但是上帝背着我们翱翔在暴风的当中，因为我们相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当我们眼目定睛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收起我们的埋怨，收起我们的不平，收起我们的暴躁，收起我们的得失，将结果交托给他。上帝就在安静当中成就大事。
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